礼拜五晚上在我们教会德恩堂的校园团契和同学们分享。那么在分享之前，也是为乌克兰的这个局势来祷告。我相信大家看到那些的报道图片都非常的伤心难过，一个平民的汽车在那里，然后就坦克车就从上面这样压过去，实在是令人震惊。所以刚才有感动，我们特别一起来为这个世界的局势、欧洲的局势、乌克兰来祷告，甚至在那里也有我们的亲人同胞，在那里有许多宣教士，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当然还有更多不认识神的人。好的，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财富观基督徒财富观。我们首先一起来同心朗读一段经文，好不好？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恭读圣经主的话语。请路加福音18章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大家请坐。感谢神宝贵至圣的话语，求神祝福每一位恭读他话语的人。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教会一些不同的团契当中，大家有查经，那我有机会在各个团契有一些的参与，那发现不止一个团契最近一段时间都正好在学习当中学习到关于这个金钱和财富的经文。那大家带领的也很好，分享的也很好，同时也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来，所以我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已经祷告一段时间，那么希望在主日的时候来和大家一同分享这样一个基督徒财富观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主要是从永生的角度来思想基督徒的财富观。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分享金钱的使用、钱财的管理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一个很宏大的角度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时髦的词在基督徒当中有时候也常常说这个前两年我在做这个基督徒文字出版工作编辑的时候，常常收到一些的投稿很时髦的一个词大家都在用，叫宏大叙事也不知道什么叫宏大叙事，什么不宏大的叙事不过我知道圣经讲的都是宏大的叙事，再小的事也是宏大的叙事这里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人来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怎么才能承受永生？哇，一讲到永生那就是很宏大。那今天我们就从永生的角度来思想一下基督徒的财富观。有人做过统计，说在耶稣的这个教导当中呢，15%的经文是与金钱有关的每讲6句，第7句就是跟金钱有关。那么在主耶稣所讲的39个比喻当中，有11个与金钱有关。然后再看整本圣经当中，有超过2300节的经文与金钱、财产有关。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为什么很令人震惊呢？ 因为我中国人有一句的老话叫做君子不谈钱呢、是不是这样的，大家有听过吧？君子不谈钱，一谈钱就见外了，一谈钱我们就好像跌份了，这是北方话。不谈钱比较高尚，比较高雅一点，是不是？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难道神爱钱吗？啊，弟兄姊妹们，那我请问大家好了， Does God love money? 神爱不爱钱啊？啊，没关系，我看到有人在摇头，大家大声说，我们的神爱不爱钱？不爱，他不需要爱钱。弟兄姊妹们，千山的牛都是他的，是不是啊？圣经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他掌管万有，他创造万有啊。神不爱钱，他也不需要去爱金钱。那为什么圣经当中有这么多处的经文，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有这么多的经文，有这么多的比喻，哎，都跟这个钱财多多少少相关呢？那神到底爱不爱钱呢？其实这个答案呢很简单，弟兄姊妹，不是神爱钱，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我们太爱钱了。这话很实在吧？我们人都太爱钱了。所以圣经有很多关乎钱财金钱的教导。我记得以前在国内在一个电视剧里面，编辑部的故事啊，那个女主演是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啊，那里面就有一句话，那这个话呢好像是从王朔小说里面出来的啊，我也没有看过，也不知道怎么去最后去追他那个源头，但这句话呢大家都说什么呢？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啊，也有道理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就不行了。那再有一句话，那就讲的就更过了一点了，说什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好像很久以来在华人文化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当然很多人是不认同这句话，就这句话太拜金，这句话太物质主义等等，但是扪心自问，我们的内心当中多多少少不是有这样感觉吗？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万万不能。那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必须要追求更多的钱财，有了钱财才有安全感，有了钱财才有满足感，有了钱财才有成就感，有钱财在人面前能够去炫耀。在这个不管黑猫白猫啊，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这个时代当中，大家一见面多多少少总是最后要问到你的身家多少。我回到国内去，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跟亲朋好友见面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这样子啊，然后不直接问身家多少，要问你开什么车啊，或者看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牌子啊，对这个牌子非常的了解。我真的要承认，好多牌子我都不知道，你给我都是糟蹋，别让我穿那种衣服啊。当然也有人很潇洒啊，提着一个那个 LV 啊，路易维登啊，对，我没有说错哈，路易维登是很贵的包包，对不对啊？一个包包要几万吧啊。当然了，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你真是比较富裕啊，能够提这个包无可厚非。那有人提这个包然后去买菜啊，就炫耀自己很有钱啊，就通过这些啊来表明自己的身价。那么在教会当中，每次提到钱也很有意思。你知道我认识一位牧师，这位牧师他常常在教会当中讲十一奉献啊。弟兄姊妹，我在我们教会讲十一奉献讲的很少啊，讲的不多啊，其实应该多讲一些。有在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我很感谢神啊，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有一个执事就跟我说，他不是负责财务的执事，财务的执事说，牧师你多讲，他不是负责财务的执事，说牧师啊，又该讲十一奉献了，过一段时间再给我们讲讲十一奉献呢。那我在教会很早讲十一，那我知道有一位牧师在教会常常讲十一奉献， 那后来呢，教会弟兄姊妹就很不高兴啊，这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啊。那希望现在北美华人教会能够有一些改观。那这个就啊，这个牧师不好，然后就开始就反对牧师啊。那牧师在教会待不下去了，后来真的走了啊，去另外一个州去牧会。但这个牧师很有骨气，离开教会最后一次讲道还讲十一奉献，还讲十一奉献啊。那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那牧师离开教会的最后那一天，我太太受洗啊，在教会受洗。那个牧师不单是讲十一奉献，他还留下了一篇文章，一篇回忆在教会这么多年服侍的文章，其中有各个方面的这样的回忆。其中他讲到一点，他说我们家在教会每年的这个金钱奉献，因为到年底大家不都要拿到这个奉献的收据嘛，现在我们也正好是这样一个季节啊，报税的季节啊，年底年初的时候，第二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每一年我们家在教会的奉献都是第一位的，除了有一年排第二位，绝对数额，不是相对数额，不是百分比，是绝对数额。你知道二十多年以前在北美华人教会，很小的华人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收入是很低的，师母也只不过是在当地的一个实验室里面做一个实验员的工作，你想他们收入能有多少？每一年在教会当中，几乎是每一年在教会当中奉献绝对数字都是第一位的。这个牧师不爱钱，他是爱神爱灵魂。他弟兄姊妹明白了解了，那这个牧师走了以后啊，特别的怀念，而且很感谢神，是这个牧师走了以后，这个教会金钱奉献蹭蹭蹭往上涨啊，我是亲眼看到的。因为后来我也在这个教会做执事，也在那个城市读神学。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传福音呢，哎呀，跟牧道友讲啊，先不要讲那个金钱奉献的题目啊，人一听就不喜欢听了，以为教会要跟他要钱。那么呢，也有的牧道的朋友他知道，哎呀，说这个啊不要去教会啊，我亲耳听到有一位牧道友是这样跟我说，有其他牧道友讲还婉转一点，有的人亲口跟这样跟我说，所以那个你基督信仰什么都好，福音什么都好，但是呢就有一点，哎呀，要交十一税啊，就是叫十一税啊，10%拿出来交税，哎呀，这个跟割肉一样疼啊。他说呢，我这样子我退休以后再信耶稣。他知道福音好，他要得永生，要跟主建立生命的关系，但是小算盘打得很精啊。他说我退休以后再信耶稣。为什么退休以后再信耶稣啊？交的少嘛，收入低了嘛，所以我知道有些人说，因为十一奉献，我不要当基督徒，好可惜。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不是神爱钱，是我们很多人太爱钱了。我们知道金钱并不是人生的一切，金钱远非万能。有人讲，钱可以买到睡床，但买不到睡眠；钱可以买到书籍，但买不到智慧；钱可以买到食物，但买不到胃口；钱可以买到美容，但买不到美丽；钱可以买到房子，但买不到家庭；钱可以买到药品，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肉体，但买不到爱情；钱可以买到谄媚，但买不到忠诚；钱可以买到时钟，但买不到时间；钱可以买到伙伴，但买不到友谊；钱可以买到虚名，但买不到实学；钱可以买到奢侈，但买不到文化；钱可以买到刺激，但买不到平安；钱可以买到娱乐，但买不到喜乐；钱可以买到保险，但买不到信心。我还可以列很多很多，但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钱可以买到土地，但买不到天堂。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8节 Luke 18:18， 这里有一个官来问耶稣，我们来看看他的 question and his quest。 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孝敬，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是忧愁，因为他很富足。我们先来看他的问题和寻求，然后我们会看一个勇敢的行动啊，我们也会看一个充满怜悯的问题，我们来看诫命的遵守，同性的邀请，面容的揭示，还有最后的最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还有在马可福音当中都有记载，我们蛮多弟兄姊妹也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细节啊，有一个细节在路加福音当中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当中呢有说到，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啊，那解经家都告诉我们，马太、马可啊、路加所记载的是一件事情，这不像耶稣洁净圣殿，约翰福音的洁净圣殿是在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啊，那么受难周的洁净圣殿是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清楚地晓得耶稣洁净圣殿不止一次。那这里呢指的是同一件事情，是同一次，都是这个人。那这个人他有一个行动，他来到耶稣面前，而且跑过来的啊，很着急地知道耶稣在这里，然后跪在他面前问他说，不单是很真诚啊，很渴慕，而且很谦卑，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如果我们晓得这个人的身份，我们就更诧异，也更感动这个人的这个勇敢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啊，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点？他怎么样？他很年轻，还有呢很富有，而且他是一个官，既年轻又有钱，还又是当官的啊，一个青年才俊，是不是 或者我们用今天话讲是人生赢家啊。虽然圣经没有仔细描述，但我感觉哈，我想象啊，也许可能见到耶稣的时候不一定准确，但我想象这个人大概怎么也是个高富帅。那一般呢，在世界按世俗的来讲，这个高富帅啊，又是当官的啊，又有钱等等的，应该还加一个字傲，对不对啊？啊，这个官二代、富二代，很有可能啊。等一下我们去分析啊。但是他不傲，大家看到吗？他不骄傲。其他人都抵挡耶稣，抗拒耶稣，鄙夷耶稣，拒绝耶稣，甚至要杀害耶稣。可这个人跪在耶稣的面前，你喜欢不喜欢他？这样的一个人啊，弟兄姊妹们，现在你的这个孩子，家里有女孩子的啊，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年龄了还单身的，你要不要你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啊？弟兄姊妹们，多好啊，多好啊，各方面都很出色。那下面呢还问了一个充满怜悯的问题，主耶稣还反问了他一个充满怜悯的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反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再没有良善的。他没有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赚更多的钱？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升更大的官？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请问大家，这个人有没有永生啊？他有没有永生？大声说嘛，弟兄姊妹，他有没有永生啊？他没有永生。还有一个问题，他知不知道自己没有永生？他知道自己没有永生啊，不然他不会这么谦卑来求啊。他既没有永生，他也知道他自己没有永生，他祈求神的怜悯，他跪在主的面前来求。 那主呢反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在点醒他，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这话绝对没错，对吧？我就不用再问大家了。他这样问，他知道耶稣良善的夫子，耶稣说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是没有别人是良善的。耶稣是谁啊？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虽然他说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还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还不真正的完全的认识神。耶稣在开始点醒他，耶稣在怜悯他。然后主耶稣就进一步来问他啊，那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这里有记载，说诫命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然后这人说了一句，我相信对其他人来说，在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法利赛人一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拍着胸脯很骄傲的，是不是啊？这个人不是，我向您保证他不是。为什么呀？因为他跪在主的面前，他说我要永生，他知道我这些都遵守了，我还没有永生。他对他自己的光景很了解啊，这是极其的难得。他几乎差一点就可以成为实际上新约意义上面的第一个基督徒，结果他不是。谁是呢？大家知道吗？谁是真正新约意义上第一个基督徒，在恩典底下的第一个基督徒？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同样的谦卑，而且他是一无所有。他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连耶稣的门徒都跑了，对吧？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所以神学家解经家告诉我们，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成为了第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想这一个年轻富有的这样一个官，他就差那么一点点。当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不是很骄傲的这样来说的。我想他这句话说出来心里五味杂陈，他带有一点的无奈，甚至可能有点绝望。我你看，我守律法这些我全都做了，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一切都做得很好，可是我里面没有永生。那我们再分析分析这一个人啊，他是不是富二代？我请大家来猜一猜，圣经没讲，你觉得他会不会是一个富二代？有可能是个富二代，我也觉得他有可能是个富二代。为什么？因为他这么年轻就那么有钱，是不是啊？你又不像现在啊，开个什么互联网的公司，对不对？然后一上市就年纪轻轻啊，大学不读了，然后就弄个网站，然后就很快就世界首富。在当时我觉得不太容易啊。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不太容易，可能是个富二代，是不是个官二代？也有可能，对吧？啊，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身份地位包括官职，有可能是有世袭的成分在里面的。当然，我们承认他是不是一个富二代，是不是一个官二代，我们不能绝对的说，我们不敢绝对的下断言。但是弟兄姊妹，下面一个我敢绝对的下断言，他一定是一个信二代。对吧？因为从小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对他非常严格，遵守律法，而且是一丝不苟，从小这一切他说我都遵守了。他是个信二代，他家里祖上可能好多代都是基督徒。那弟兄姊妹，实际上我非常非常羡慕，你知道在教会当中，那我呢在我们家我其实严格说不算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中间有断代。我是信了主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奶奶啊，在解放以前，在沦陷以前啊，是这个49年以前，他是基督徒啊。我的爷爷奶奶读的也以前在国内也是一个教会的大学。后来我的爸爸也告诉我，我的叔叔。后来有一年到美国来旅游的时候，住在我家里，给我们讲，他说他还记得，这个49年以前，那时候在天津，到礼拜天，这个奶奶就带 他和我爸爸去教会啊，参加儿童唱诗班啊，我奶奶还在当地的这个基督教女子青年会的这个学校里面来教书啊，教这些不识字的妇女来认字啊，用文化。我叔叔他印象最深的那时候参加儿童唱诗班呢，然后走的时候拿一个煮鸡蛋啊，那时候小孩子有一个煮鸡蛋，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啊，有个煮鸡蛋不得了的啊，就很开心。可是大家知道后来49年以后中国变天啊，而且我的奶奶在1976年就是粉碎四人帮那一年啊，这个去世回天家了，所以我对我的奶奶印象非常的淡。后来我见过我的爷爷读圣经，但我爷爷从来没有跟我传过福音，我也不知道我的爷爷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但是我很羡慕，我知道我们教会中间就有弟兄姊妹家里是几代的基督徒啊，说在家里面祖上在沿海这个福音早年传来啊，就一代一代信主，在文革当中受很多的苦，受很多的逼迫啊，但是还坚守这个信仰，我听得非常感动。现在在我们教会也有啊，一家人几代啊，三代在我们教会一起来服侍主啊，敬拜主，多么的美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信的主是应该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让我们的子女从小就敬虔的活在主的面前。不过呢，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啊，大家注意，我们这个官二代富二代后面有信二代是加引号的，对吧？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有所谓的信二代啊？我们弟兄都摇头了，有没有啊？我们说所谓的信二代，一家人一代一代信仰相传，这绝对没问题。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赞美主。但是有没有说因着我父母啊，他们有这样信仰，然后教导我，从小我也就跟着去做，然后自动我也就是基督徒了？你知道在美国，你问到遇到有些美国人问你，你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就说我是基督徒。你问他你为什么是基督徒啊，他说因为我爸爸是基督徒，我爷爷是基督徒，我祖祖辈辈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也就是基督徒。然后你再问他你是不是 regularly attend a church， 他说 very regular 啊，你是不是很固定的去教会，很固定的去教会how regular， every Easter， every Christmas， every Thanksgiving 每到复活节我就去，每到圣诞节，每到感恩节我就去教会 very regular。 弟兄姊妹，你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吗？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能体会吗？能阿们这句话吧？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不能够说因为我的父母很敬虔，他们有这样的信仰，他从小把这个传递给我，我就照着去信，我自动就是基督徒了。 No， 这一位的年轻富有的官就是这种光景，更何况他的父母也不真正的认识神，也是这样一套宗教的礼仪，就这么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了。很像今天在我们这个美国社会当中也有这样的，很多天主教徒也是这样子，根本信的是什么不明白，如何得救不明白，然后就也是遵守这一套的礼仪，遵守这一套的行为。弟兄姊妹们，这很遗憾，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没有这个 so called 加引号的 second generation Christian。 我们每个人都是跟主耶稣建立真正的生命的联系，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好，那么我就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在主耶稣所复述的十诫当中少了什么？每次这个人问耶稣一个问题，耶稣就反问他，问耶稣一个问题，耶稣给他提出一个挑战。十诫我们也晓得吧，出埃及记第20章，哪十诫？上礼拜的德恩堂还考考大家，今天呢我们干脆不考了，把答案给大家列出来啊。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雕刻敬拜偶像。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婪。这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怎么去分呢？有几种不同的这个分类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所谓叫前四诫后六诫，这大家都晓得对吧？ 前四诫讲的是定规人跟神的关系，后六诫定规人跟人的关系。在我们基督教当中是这样的，如果你到天主教，他说前三诫后七诫，你晓得吗？天主教说前面四诫给它压缩成三诫，把哪一条压缩没了？你猜一猜，大概能猜得到，第几条压缩没了？第二条。对了，第二条压缩没了，不能拜偶像，这个它给压缩到第一诫里面去了。那我们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我们知道这是前四诫后六诫啊，对犹太人也知道前四诫后六诫，这是一种十诫分类的方法。还有没有十诫分类的方法大家晓得吗？是不要和要，对吧？哪些是不可不要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你的名。要做的事情呢，纪念安息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孝敬父母。八条不要，两条是要。还有一种的分类，前九条最后一条，大家晓得吗？前九条诫命和最后一条诫命，那为什么把前九条和最后一条分出来呢？因为前九条诫命都是我们从外在可以看到的，是不是啊？这个人如果有拜别的神了，立刻大家知道了；家里有个偶像，立刻知道了。你妄称神的名，这个话，这个不当讲的话，一讲大家都听到了，不守安息日，在安息日不守规矩做工了，所有人都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外在的，不言语上、行为上面。第十条诫命呢，是在内心的，是在内心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他的妻子、仆婢、牛驴，比他一切所有的。你心中有这种贪婪，谁知道呢？我有时候贪婪，我没有这个行为出来啊，我有时候贪婪，我没有这个表现出来啊，我有时候贪婪可能在平时不显出来，但在关键的时候才会暴露出来的。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即使你前九戒你都守得完全，一到了第十戒，你就发现你根本就守不全，更不要说到了新约福音书当中，主耶稣的标准更高，说你恨人就是杀人啊，你看到妇女动一念，你就是在犯奸淫，都是直指人的内心。那这个贪婪这条诫命就是直指人的内心。十诫当中有一条诫命，旧约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守律法得以完全，能靠守律法得以成义，很清楚。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了，主耶稣在跟这个年轻少年官的对话当中，十条诫命有哪些讲了，哪些没讲？主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大家都那个时候的人都非常的熟悉诫命啊，这个少年官也很熟悉诫命，耶稣更熟悉诫命。为什么？因为诫命他自己颁的，对吧？耶稣怎么会就是诫命忘掉几条呢？那么耶稣没讲有理由。主耶稣有哪些诫命没有讲呢？前四条诫命都没讲，对吧？定规人跟神的关系的全都没有讲。这个人认识什么？他还不真正的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还没有得救，没有永生，他自己讲的。然后还有一条诫命耶稣没讲就是第十条诫命不可贪婪，没有讲。不错，第十条诫命的原话是讲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他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可贪恋别人的。那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耶稣就挑战这个人，耶稣没有挑战其他人，不是说我们所有人信了耶稣必须要变卖所有的变成一个苦行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知道这个人内心当中最大的问题，耶稣希望他得到永生。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看经文，主很爱他，主耶稣要给他一饼，他说你把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主若这样说就不再是你的了，对吗？就是别人的了，分给别人。但是他不行，他因着内心当中的贪婪他不肯，所以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主耶稣是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知道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是在哪里，知道我们这样一个木桶我常常很喜欢用这个木桶原则来和大家分享。大家知道木桶原则以前我们在国内学经济的时候就讲，这木桶原则什么意思呢？ 一个木桶是用一片一片的木片，然后把它拼成箍起来，铁丝箍起来的一个木桶。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由最长的那个木片来决定。由哪个决定了？由最短的那个木片来决定。你其他我都遵守，我都很好，你就这个地方差，你就这么短，那你就只能装这么多的水。主耶稣就给他对症下药。既然得的是绝症，耶稣不会说你就贴个创可贴，吃两片 Tylenol You're OK， 你回去吧，没有，叫刮骨疗毒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很可惜，这个人听不进去，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大家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的记载，就是这样子。我要给大家看这节经，为什么看到马可福音呢？因为圣经当中，大家自己去查圣经，很少很少有主耶稣看着一个人，然后说耶稣就爱他，很少有。你去看，有神爱世人，这有的，看到一群人神就怜悯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但是看这个人就爱他，主耶稣真的很爱这个人。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年轻富有的少年官，这么的谦卑，知道自己的光景，渴慕永生，渴慕属灵的事情，主很爱他，很爱他。而且有人说，就这个把神的爱分成两种啊，一种的爱叫普遍的爱，降雨照义人的田啊，也给不义人的田啊，照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说这是普遍的爱。说神还有一种爱叫做救恩的爱啊，要让他得永生得救啊。如果你这么分，那神这里的给他的爱是哪种爱啊？那都有嘛，对不对啊？啊，不单是普遍的爱，主耶稣是爱他，是盼望他来跟随耶稣，盼望他来得到永生。特别可惜，真的每次读这个好可惜。所以他说，你就缺少这么一件，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跑过来的跪在主的面前很谦卑的求的，走的时候忧忧愁愁的，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现在我们就晓得了，哪条诫命是这个少年官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耶稣给他挑战的这个问题吧，就是最后没有提出来的第十条的诫命里面的这样一个叹息。弟兄姊妹，请看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那里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请大家注意，这里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没有讲金钱是万恶之根。金钱和很多其他的这些有害的物品、有害的东西不一样，金钱本身是中性的。你不会因为我现在兜里有一个钱包啊，我这钱包里装着钱，装着美元，装着 credit card 的啊，我就有罪。不会的，这是中性的。金钱是有帮助，也是社会生活交易中的必需品，在今天社会当中每个人都需要金钱，因为是交易的这个媒介。但是同时，金钱也是很大的考验，弟兄姊妹们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金钱的观点不够完全正确，又到另外一个极端，为什么君子不谈钱啊？觉得铜锈对不对 啊，就是这个有金钱带着臭味。金钱带着臭味不是金钱本身的臭味，而是人里面的贪婪带来的啊。这个跟赌博不一样，弟兄姊妹们啊，赌博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要碰，是不是这样子？赌博不是我们今天生育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啊。赌博你不会因为说哎呀这个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啊，我这个买两个彩票，这是娱乐，叫 entertainment industry 啊，那是世俗所讲的。我们要讲得很清楚，完全不要碰。但金钱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中性的，我们都需要。教会也要用钱啊，是不是？神也讲到钱啊，主耶稣的门徒也拿着这个，谁管钱啊？犹大。但是他就出问题了。但主耶稣有没有交税呢？也交税。可是财富是个考验，弟兄姊妹们， 有一句话讲，财富造成的贪婪人比贪婪造成的富人多。财富是这样极大的考验，所以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拥有财宝本身没问题，你财宝摆在哪里，显出我们的心在哪里，这样来考验我们。马可福音第十节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主耶稣周围一看啊，周围一看，然后就对门徒说了一句话，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钱的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不能进神的国啊？主耶稣在这里讲哈，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更麻烦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有钱财，到底谁是财主啊？谁是财主啊？世界上今天最有钱的人是谁啊？不是 Bill Gates 了啊，今天最有钱的人是 Elon Musk 对吧，啊，是这个特斯拉公司的创办人啊，年轻有为啊，现在也不年轻了吧啊，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钱。可圣经里面也有很有钱的人，约伯有没有钱？约伯非常非常有钱，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约伯记最后一章，神祝福约伯怎么样啊？让他加倍的有钱，是不是？这个牛驴啊，财产产业啊，仆婢啊，这加倍的多。亚伯拉罕有没有钱啊？亚伯拉罕非常的富有。亚伯拉罕有没有进天堂？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有没有进天堂？如果亚伯拉罕没进天堂，我们都进不去，因为他是信心之父，对吧？啊，到底谁是财主？啊，你这个怎么定义？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财主？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在座有没有财主？有，如果是哪谁是财主，举个手。大家都不举手。这个问题你要怎么看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跟 Bill Gates 比，跟 Elon Musk 比起来，我们都是穷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呀？啊，人家这个桌子上面随便掸下来一点的这个碎渣，就够我们吃半年的啊。打个比喻来说，那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不要跟人家那个比，我们跟那些 billionaire。对不对 ？Multi-millionaire， 我们比起来，我们都差得太远啊、太远。我们都不是。那反过来，即使有一个人是 Multi-millionaire 啊，哪怕我说我有十亿的财产，一跟 Elon Musk 比起来，一跟 Bill Gates 比起来，都还是很穷很穷的呀、啊，对吧？所以，如果用绝对的标准来看，全世界只有一个是最有钱的人，就是那个首富。跟首富比起来，其他人都不够有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座的，我可以说大部分绝大部分弟兄姊妹100%的，如果我们跟在非洲，跟在南美洲，跟在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中国贫困的山区，我有去过的那地方的人比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财主，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我可以说在当地，在那个地方，在非洲，在中南美洲，在中国山区，在当地的财主也没有我们有钱。当地算财主什么？你多有一两亩地，家里的房子盖得大一点，孩子可能在大城市工作，然后往家里面多寄一点钱，你就比别人有钱，你就是财主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能够多吃一点好菜，就是财主了。不就是这样子？以前国内这个搞革命土改的时候，说什么地主啊，地主家到荒年也要吃发野菜。怎么去比，怎么去看？更何况，哎呀，今天我们在北美真是很难呢、啊。为什么很难呢？早年我在前些年有在这个加州有些服侍，有时候常常要去加州那边， 然后那个同工弟兄姊妹带着我在周围这个转，办公室周围转，然后看看说那个房子啊，跟我们这个东岸那个比起来，小小一点的平房，他说你知道卖80多万呢，啊，我们还开玩笑，哇，这有这个房子，那就是这个家里财产七七八八加起来就是 millionaire 了，对不对啊？那可不是嘛，你家里的车子啊，各银行存款加起来就是 millionaire 了，小小一点点的房子啊，比我在东岸在纽约上周我们家那房子还小很多啊，还旧很多。那这两年哇，美国这个房子都在涨价，尤其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本地啊，听说房价涨得比别的地方还快。那我们家可能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在座也许有弟兄姊妹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有弟兄姊妹啊，哎，可能你原来你不是 millionaire 啊，现在这个房价一涨，你就是 millionaire 了，啊，你就是百万富翁了，这叫被百万富翁，你被财主了。我给大家看一个人，这个人叫 Jack McDonald， 他在2013年的时候98岁高龄，他离开世界。那这个人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叫隐性富豪，啊，不显身不露水的，参加过二战，啊，那么呢也做一个律师，而且呢很会投资。在他一生当中，他捐出来非常非常多的钱。给各种各样的慈善的事业，但这个人的一生过得非常的节俭，衣服上这个有破洞继续穿，啊，然后呢出门都不舍得打这个出租车，啊，坐公共汽车，等到他临死的时候还留下了一笔巨款1.88亿，这是一生当中已经捐出的许许多多的钱之外，最后还留下1.88亿，全都捐出来，捐给当地的 hospital， 他是在美国华盛顿州，啊，捐给当地的儿童的医院，捐给当地的这个华盛顿大学，还捐给救世军 Salvation Army。啊，我去做一些 research， 我想知道到底这个人的信仰背景如何，找不到，我只能够猜测，不敢绝对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基督徒，因为他捐给救世军，啊，就是 Christian 的这个 organization， 但是也不敢绝对的说，啊，这个人叫 Jack McDonald。跟他比起来，我们都不算财主，他算财主。我们谁留下能够留1.88亿美元？但是他这一生过得不像一个财主。按照圣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可能他因为其他的原因不能进天国。弟兄姊妹，我们要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有没有永生，我只能猜测。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不能进天国，但是我请问大家，会不会因为他贪爱钱财的原因他不能进天国？会不会啊？不会，因为他全都捐出去了。圣经当中有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在阴间受痛苦，拉撒路这个乞丐啊，也是在世的时候就是财主他就掉点渣，然后他就吃一吃啊，身上有疮，很可怜的这样一个人。哎，他在哪里？啊，他在哪里？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是不是啊？与亚伯拉罕在乐园当中，亚伯拉罕是得救的，这个财主没有得救，在阴间受痛苦。我给大家一句话，怎么来看这个问题？金钱是不错的仆人。但是金钱是最不好的主人。金钱是个不错的仆人，本身是中性的，就是一种工具，交易的工具，在现代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教会也需要，无可厚非。但是金钱是最不好的主人，如果你把金钱当神，最终你会发现它像魔鬼一样折磨你。这就是财主。所以到底谁是财主？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说这是一个 whole spectrum， 你看怎么样比，我们跟有些人比我们很穷，我们跟有另外一些人比我们大家都是财主。那到底谁是财主呢？给大家答案，财主就是让钱财在生命当中做主的人，就是财主。我再说一遍，财主就是让钱财在生命中做主的人，就是财主。吝啬与贪婪不分贫富贵贱，大家晓得吧？ 守财奴没有身价界限。啊，我们读过小说那个葛朗台啊，葛朗台是个守财奴，是不是？但是守财奴没有身价界限，吝啬与贪婪也不分贫富贵贱，这是人里面内心的问题。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还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钱，家里没有什么钱，那学一个穷学生就更没有多少钱，五毛钱就已经不少了，啊，五毛钱，以前读书的时候，小时候五毛钱能做很多的事情。我有同学跟我借五毛钱，忘了还，对我来说跟割肉一样疼，啊，我不怕大家笑话，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晚上睡不着觉，面子又薄又不好意思去跟人家要。很折磨，非常非常的折磨。有一次我爸爸跟我讲一句话，啊，我爸爸跟我讲一句话，我跟我爸爸要几张那个四百格纸，因为我们写作文不是都用那个四百格纸吗？以前在国内那种啊，我就跟我爸爸要几张四百格纸啊，我说我跟我同学借了几张四百格纸，然后忘记还了，我说拿几张纸还给人家。我爸爸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记住啊，记住两点，第一点，别人欠你的钱你要把它忘了。你欠别人的，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从小记到现在。但是我没有能够真正能够做到，别人欠我的就把它忘了。我是信了主以后，我才真正的做到。信了主以后，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的期间，啊，还挺穷的时候，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有人跟我借，还是借挺多的钱，我就把钱借给他。后来又有人因为遇到难处跟我借钱，我就把钱借给他。当然每次借之前都跟师母商量，我们两人一起在主面前祷告，我们给把这个钱借给别人，我们就当是给他了，还不还都没有关系。甚至其中有一个人好几年以后还跟我提起这件事，啊，抱歉，还没有把钱还你啊，我要好好的还，要多挣钱然后还。我知道他欠了很多人的钱，我跟他说我那个钱无所谓，你还不还真的没有关系，你赶快把别人的钱先还上啊。当然这里边也有其他智慧，以后我们讲，我们会再详细跟大家讲啊。有些你是绝对不能借的，这个赌徒绝对一分钱不能借给他啊，你借给他就是害他。但有的这个我知道这个情形，他是啊，他是很可怜的状况，但是我们借给他，这个以后我再详细跟大家讲，有圣经的原则在那个地方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财主进神的国啊，和这个骆驼进针的眼。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啊，这是一种的解经，啊，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但有一种解经，啊，提供一个信息，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上有一个城墙上有一个小门，这个小门非常非常的小，叫针眼，就是献祭用的这个羊啊这些东西，小点牛啊能够过去，再大了过不去了，所以骆驼啊，一个大的骆驼你怎么推呀挤呀，这个很难过去了。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针眼，因为主耶稣是跟门徒在讲的，是指的是耶路撒冷城墙上的那个针眼门啊，这是一种的解释啊，只是一种解释提供给大家。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不在于你绝对的钱财的多少，不是说有钱的人就我的信仰我的永生就没有机会了。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真的必须要变成赤贫才可以。但是圣经确实没有讲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变成赤贫，而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也有的人是还蛮有钱的，但是他们也是能够进神的国的。甚至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进一步再看到啊，在关于这个财产的处理我们再来分享。那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来分享啊，这个门徒呢听见以后，这个有钱的官他就走了呀。门徒听见了主耶稣讲这番话，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每一次主耶稣在回答门徒的这个提问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智慧，而且实际上对他们提出一个挑战，让他们去深思，谁能得救呢？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够得救。那么这个彼得就说，你看我们真的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主耶稣说，有一个关于财产的吊诡， 圣经当中有许多许多这样的 paradox， 这样的吊诡，这样的二律背反，这样的反合性啊 paradox， 这里也是其中的一处。那在这里有一个关于财富的智慧，通过耶稣所讲的这番话，我们如何避免成为财主，不在乎你绝对的这个产业财富的多少，而在于我们如何避免成为财主。很简单，思想永恒，从永恒的角度去看，这一位少年官没有得到永生，跟神的永生是擦肩而过。但是我们真正明白思想永恒的人，耶稣说要积财宝在天上，舍乃是得，施比受更为有福。怎么办呢？思想永恒，有钱财的人特别简单，你就过得像没钱财的那样坦然和洒脱，不要让钱财成为你的捆绑，成为你的累赘，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神。那没钱财的人呢，过得像有钱财的那样满足和欢乐。我就记得我跟师母以前我在读神学，我们两个人就一份他的这个奖学金的收入，那教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定期的这个奉献啊，我在神学院里交学费，没有奖学金，虽然学费比较低，但是学分非常的高，要就差不多100个学分才能得一个这个 MDiv 的学位啊。有人说啊，我60个学分就得 PhD 的博士，我说我们没办法，就是这样子。而且每一开学，哇，这个书单就那么多，然后买一大摞的书，每本书几十块钱，就这样子啊。那时候我们过得挺穷的，但是我很感谢神，我们过得很满足很快乐，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个没钱的人。我怎么证明？我真的告诉你啊，我怎么证明我很满足快乐？我知道有的神学生他比我更穷，他有需要，我就写一张奉献的支票，数目不小啊，$200啊，我就寄过去给他，有需要我就寄给他。我们在十一奉献上面那么穷的时候，从来没有亏欠过神。开着那个破旧的车子，破破的车子开在路边，开着开着抛锚了，开不动了。我很感谢神，为什么呢？我如果没有这样经历，我不知道。这是20年以前，现在在美国大概很少有了。你在路边只要停，因为屡试不爽，绝不是一次两次。我那车子破车，开着就坏了，就有一个人停在你后面，不出5分钟，一个人停在你后面。有一次两辆车啊都停下来，需不需要帮忙？特别的热情啊，我很感动。没钱财的人过得像有钱财那样的满足欢乐。更多前书第7章29到30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爱哭的要像不爱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当你思想永恒，知道永生是何等的宝贵，现在现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有感谢赞美主，但是不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缠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了。这就是神的 paradox， 有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没有了你就都有了，施比受更为有福。好，中国人讲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家听过吧？你这话也证明了，连君子都爱财啊，我们大家都爱钱。不过我们给大家再分享另外一句话，君子爱财 it's ok， 用之有道，加引号的道，不是世界的道，这个道指的是什么道？神的道，神的话语。我们还听过一句话，世俗讲说一个人是否富足不在聚敛多少，而在花销多少，这大家听过吗？你钱你赚了不是你的，你花出去才是你的，这世界的这个格言和智慧啊！你看那个百万富翁，他都最后这个钱财然后死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所以在世你就花呀，使劲的花，似乎有道理。再给大家一句话，是否富足不在聚敛多少，也不在你单纯的花销，都是在付出多少，给予多少，献上多少，很多的花费可能是很没有意义的。 可能追求自己暂时的一些最终之乐，是自己的一些的炫耀、自我的满足，或者世人的称赞等等，这些这才我们能够付出、能够给予、能够献上。这是一个超越，这是与永恒相连接，这是坐在神的心意里面的。世界上也有很多的慈善好像蛮有价值的啊，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这个 check out 的时候，人家说，哎，你要不要给哪个什么这里捐点钱，那里捐点钱。我很少，我不是爱钱，我再回答一句话，我说我有更好的渠道去捐啊，更好的渠道去捐，坐在神的心意当中，不但能够做基督徒慈善事业，而且能够传递主的福音，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约翰卫斯理曾有一句名言，也是后来美国这个欧洲欧美基督徒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财富观、金钱观、商业观当中，我们常常会引用的，叫尽力赚钱、尽力节省、尽力奉献。约翰卫斯理离世的时候，什么产业都没有，建立了那么多的教会，横跨大西洋，而且不只是欧洲、美洲啊，这个当时在他有生之年，这个福音已经传到很多的角落。在施工最兴旺的时候，每一天世界某一个角落建起一间卫理会的教堂，一个教堂就建起来，还不是教会啊。他说尽力赚钱、尽力节省、尽力奉献。在这样一种精神的鼓励之下，我们知道 Andrew Carnegie 卡内基啊，他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他讲说，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将之奉献出去的人，会受到民众的唾弃啊。John D. Rockefeller他说，死而富有乃是一种耻辱。他们是尽力赚钱，我不知道节省不节省，但是他们是尽力来奉献。时间关系，我们已经差不多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主耶稣对门徒有这样一番话，许多在后的将要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可能原来有很多，但是我们越牢牢地抓住，抓在自己的手里不放，在前的变成在后的。有的人可能在后，有的人可能没有多少，但是甘心乐意地对神说，主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再说，不是让我们去做赤贫的苦行僧，而是真心实意地跟主说，我做一个基督徒，我的财富观是我所有拥有的一切主来掌管，我不过是一个管家。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并且要受逼迫。我给大家看一处的经文，这个人受的逼迫比很多人都多，就是使徒保罗。我们前不久刚刚讲了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在监狱受难的时候写的，但又叫喜乐书信。前面一节第十节刚刚讲到他的喜乐，然后第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秩序好像调转过来了，原来可能是些属世的追求，金钱、财富、名誉、地位等等，对我们的捆绑很深，但是一个真正的得到释放的人，不看周围的这些环境，不看我是富足还是缺乏，是饱足还是饥饿，我是一个有主的人，他负我的责任，他引领我一生的道路，一个甘心舍的人，是一个得到一切的人，这叫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很多人问，我没有今世得百倍啊，先不要说来世得永生，我没有今世得百倍啊，这怎么回答吗？很简单，因为我们还没有舍得那么彻底。好了，我们结束在这里啊。这个礼拜请大家来背诵马太福音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愿我们大家都不做那所谓的财主，但是都做今生就真正无比富足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您是最富有的，但是您为爱我们的缘故舍弃了一切，至高的宝座，天堂的荣华，无比的荣耀，你降卑为人，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屈辱，让我们今天这些不配的人，肮脏的人，有罪有死的人能够得蒙圣洁，得蒙主宝血的洁净，来到主的家中呼叫阿爸父，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何等的富足，无比的感恩。主，您又把我们今生今世这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我们，让我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但是求主怜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在金钱财富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是有捆绑，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的舍，还是不能够真正的对主说我所拥有一切的都是主的。求主施恩，求主引导，求主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